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吴嘉恩，现在又是良苑讲台的时间了，让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我在这里呢，跟你分享一个的题目哈，就是向高处行。我的经文呢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。那为什么我捡这个题目向高处行呢？可以吗？让我先把这个向高处行的这个歌词呢读一下给你知道吧。向高处行，我今直向高处而行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。当我前行，祷告不停，求主领我向高处行。世界充满疑虑恐惧，非我所要生活之处。别人或愿常居此景，但我追求向高处行。我愿离开俗世生活，魔鬼暗箭何诛相我，凭信得闻天上音乐，圣徒所唱颂赞诗歌。我愿攀登最高之地，得见天堂荣华美景，不住祈求直到天庭，求主领我向高处行。求主助我，使我稳健，凭信站在属天高原。我心向往更高之地，求主领我向高处行。那当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一节呢，我们读到的其实是彼得这位使徒在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的心声。他向他所牧养的弟兄姐妹讲出了他一生追求向高处行的秘诀。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的吧，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哈，头两节呢是书信的问安呢，那我就把它跳过去。从第三节开始呢，你看到彼得说的话真有意思。我读第三到四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先读这三到四节，你感觉这里最重要的是哪一个的字眼呢？那我真的感觉呢，有三个字眼你必须知道。第一，认识什么意思？第二，呼召是什么的呼召？还有就是应许。那你看到第三节呢？神能已经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生命前程的事赐给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识那位造我们的主。这个向高处行的这条路呢的开端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一位用荣耀美德造我们的主。这个呼召呢，不论在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，走这一条基督徒的路呢，起点不是我们知道怎么样，而是神叫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。那我打个比喻，现在我们手机那么方便，很多做买卖的都会在手机那里的呼召你，呼召你去买他们的商品，或者他们给你一个优惠哈，给你一个折扣啊，就鼓励你向他们的店行。哪一个店给你好的应许，那你就去光顾那个店，那你就买到你的东西了。 这个呼召到处都有，连我都听不清楚神的呼召是怎么样回事了。那讲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吧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学生，也许你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间的大学是比较棒的，你修的是什么科目啊？你工程科或者是音乐。那我知道外国有一个很出名的音乐，叫 Julia School of Music 啊，这个音乐学院非常著名的。那你注意到呢，你开始听到他的呼召，你来吧，你来，我们有很好的课程。那你修完之后呢，你就有学位，你会有一个出色的一个技能，那你就可以在世上找到好的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位置。很多呼召都在召我们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里有一个呼召是最高的。最高的呼召是从神来的，神的神能呢，因为我们听到的他呼召呢，就赐给我们极大极宝贵的应许，答应帮助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有前进的事情发生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神的性情。所以第四节那里说呢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也许你听过一些的很出名的这个歌手啊，他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是歌唱家，他是脱离了很多一般人做的事情的，专心去修这个音乐啊，这成为一个出色的成功的音乐家，那仍然是今生的事情。但是神现在呼召你，你无论是音乐家、工程师，做什么的事情，光顾哪一个店都好，你不能不听清楚这个更高的呼召，就是呼召你成为那位创造你的神，他的美好德性，他的性情。而且呢，他呼召你，也同时赐给你他的能力，让你得到应许，可以知道、认识，慢慢的有着这个生命前进的本质。这就是第三到第四节。这个向高处行的路的开端，就是从高处来的那个呼召跟应许。你听到了没有？那如果你听这个节目的是还没认识主呢，这一刻是你的选择。因为这里的认识就是在第三节那里了，皆因我们的认识，这个认识这个用字呢，在这里呢是一个开始的认识。你以前可能不认识这个，你不懂得去买这个，你以前可能不认识这个学校，不懂得去申请这个学校，现在你以前可能没有听过福音，你现在听到了，你开始明白了。我记得我起初信主也是这样子，起初不认识，人向我传福音我还反驳，后来听啊听啊听啊，真的开始认识了，然后圣灵感动我了，那是我向高处行的开端。所以凡是向高处行得神性情的人，必须有一个福音的开端。你认识了吗？你耐心听吧，你开放你的心，你的耳朵去听听福音吧。第三到四节就是讲这个向高处行的一个开端。那彼得教导就是从开端讲起。好了，当你接受了福音，你认识了神的呼召，知道向高处行了，那你怎么样做呢？那么下一个段落呢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行，怎么样去向高处行。那我从第五节开始读哈，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啊，一共是三节。那么三节很有意思，不少我们弟兄姐妹呢都很熟悉的了，可能已经懂得背了。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那我就停在这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呢，一连串的我们称为连锁的，或者是一层一层上的这样子，其实不是一层一层上的，而是一个一个的美德都加在一起。那如果你算一下呢，这里一共有多少个美德？一共有八个，有八个。其实呢，如果用希腊文来读呢，你会发现这八个美德所用的字眼呢，基本上是一般希腊人也懂的，也是一般希腊人都会追求的。就好像我们作为中国的基督徒呢，有很多中国的美德，我们在神的光照底下也觉得很好的呢，都可以追求。那你看呢，如果是希腊人读呢，那么信心就是等于忠诚了哈，信实忠诚这样子。德行呢是指品格非常的好，这为之德行。那么知识呢，那这个知识跟刚才说的认识有点的不一样。刚才的认识呢是认识福音，认识神，一个向高处行的一个开端。这里的知识呢是指生活中那些实际的一个知识。那比方你能够懂得事情啊，能够明白事情呢，能够在生活中有智慧啊，这个都是知识。那么节制呢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中国人外国人都知道，生活要有节制了，要有点的有不能过分了哈，不得吃的不能过，做的也不能过哈，睡的不能少，也不能睡的太多，这个是都是希腊人呢就是以一种的一种的，我们说这个一个其中一个流派呢，就是说人要自主去不受物质的控制，而是要控制周围的生活，就为之这个节制。那么忍耐是指在难处的当中的坚忍啊。那么前进呢，就是有神的心。那希腊人可能拜的假神呢，或者是所有其他宗教的人都会有所谓神心。那么彼得这里很大胆的用所有不同的字，但是他所描述的对象跟一般的宗教不一样。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是讲向高处行，就是向着那位创造主的这个性情去行。所以这些性情呢，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德行不但是很好的品格，而是至高无上的智慧，是好像真言教导的那种神所赐的智慧。那么节制呢，当然呢，神是不受控制的，我们是受神控制的。前进呢，当然不是向假神前进了，而是向真神前进了等等。那这里我不多说哈，但是首尾两个是最重要的，弟兄姐妹。开头那个是信心，希腊人的信心可能是是一种忠诚的表现，信实的表现。但是这里的信心呢，的确是指这个向高处行的开端。你信的是真神，这个所谓因信称义的信心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他的儿女，那个信心。好，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彼得把所有这些德行呢放在一个挺重要的开端跟结尾。那结尾最后一个呢就是爱，请看第七节那里呢哈，最后一个 美德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那么爱弟兄的心呢，那个爱呢是指我们一般人都有的，是指家人的爱。我们都爱家人，我们都爱亲朋就比较亲的一些人，熟悉的一些人，朋友的爱啊，一般都会有。但是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这个爱呢， 在新约的用法里面呢，应该是指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那种非常牺牲的神性的爱。那所以这八个美德呢，是向高处行的挺好的美德。彼得就教导我们说，你有这八个呢，那你自然呢就多点神的性情。不过你必须把它在这个神的规范里面去学，凭着对神的信心，凭着神的爱，那这信心跟爱心呢，其实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怎么说，信心跟行为了。因为爱本来就是行为的总纲，神要求基督徒的行为的总纲啊，前面是我们相信他了，明白了，然后结尾呢，就是带着下来的那个行为、那个行动、那个爱心、信望爱的信跟爱都在这里出现了。这个美德多好！不过很要紧的，除了明白这八个美德呢，请注意呢，第五、六、七这三节里面有两个挺重要的动词啊，请看这个第五节。那动词在哪里呢？正因之缘故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个向高处行的开端呢，那就又加油去走这条路了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这个是动词。殷勤的意思就是加油啊，加力，尽可能用所有的力量去走这条向高处行的路。那还有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，加是一个动词，同意吗？殷勤就是尽力，加上就是补上去，多点的意思。那你看这里那么多的加啊，加上，在原文里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加上德行，然后跟着呢就是德行、知识、节制啊，从节制就到忍耐，忍耐就到这个虔诚，加上是出现一次而已，就都是在这个第五节。那强调的就是这两个动词呢，是教导我们如何向高处行的。你想象你走在一条向高处行的山路上，你不加油，你怎么样走上去呢？如果是平路呢，你也许不需要太殷勤了，殷勤就是竭力啊，用力啊。在平路上走，你从来都是那么小的哈，从来都不会比以前更神性的哈。如果是这样平路的走的话，你也许不需要加上啊，不需要更多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神，从你开始认识他，到你更加的认识他，到你幕后真的很像他，这个过程就好像爬高山这样子，那你不加油怎么办呢？你不会的。所以这里不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变为神的性情，这里乃是说神已经答应了帮我们，神已经放好了这条路，神也应许在过程中呢给我们有力量。我相信这个其实就是圣灵的帮助了吧。就好像一部车子啊，没有油，你怎么样向上开呢？所以神已经答应了，这条路我是给你铺好了，这个油我是为你预备了，你加上去了吧，你用力吧，你就上去了嘛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属灵的事情呢，我们就不妨呢就想着这个第五节、第六节、第七节这里的鼓励，加点这个加点那个，所以就越来越变得更像神的一个性情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加呢的确是很有意思。那彼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是他一生的教导的总结。你看这个彼得起初的时候还卖主啊，但是结尾呢，他是为主寻道的愿，他真的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，这个过程的不容易啊。 那我不敢说我们像彼得啊，他是一个特殊的使徒，但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徒也往往有同样的经历。那就打个比方吧，我记得我起初第一次啊参加一些孙教的大会啊，我都真的是不明不白。那我信了主，参加教会的聚会了哈。有一天，弟兄姐妹带我去一个一年一度的一个宣教的大会哈。他们这个教会呢，有宣教师回来分享啊等等哈。那我就去听了，听是好听。后来他说要奉献呢，我就不大明白了，因为他们一听到有大笔的奉献呢，他们就哈利路亚的。我心里想啊，这帮人真的爱钱呢，都不明白啊。对于所谓怎么样支持宣教啊，怎么样付出，而不是收哈，是多给啊，我都不明白。我觉得平常的奉献不是够了吗？为什么要开个大会，请人更多的奉献呢？我不明白。但是慢慢的，我读圣经，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情况，我明白神在过去历史中所做的事情，我看到福音怎么样传过来让我得救，我慢慢就明白，我就知道真的要加油。后来呢，我跟在教会里面参加了这个差传宣教的侍奉，去参与去帮忙，也看到弟兄姐妹明白了之后呢，真的愿意更多的去奉献，在过程中生命都改变了。因为以前是喜欢收人给我钱的，后来发现原来奉献钱出去成就神的事工是那么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个不就是神所做了吗？他把自己的儿子都牺牲了，他是为我们的，我们也效法他为别人吧。那在这个宣教拆传过程中呢，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长大。所以这里的加上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每一个美德呢都要知道有知识，然后加上，人就慢慢成熟成为神的模样了。其实我们听到这个呼召，我们愿意回应去努力嘛。我记得在教会历史中啊，第三世纪、第四世纪的曾经出现一些叫沙漠教父的，你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？那时候呢，他们这些所谓沙漠教父呢，就是听到了神的呼召，希望能够更像他，但是又耐不住世界对他的打扰，他们就躲到这个沙漠去亲近神呢。这个也是向高处行。现在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。但是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一定要找出我们的沙漠哈，找出我们安静的时刻，去听神的话，去读圣经，去明白他的心意，去知道有这几样哈，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，跟这个爱弟兄跟爱世人的心。那如果再读下去呢，你就知道这里所讲的不单是一个开端，也不单是一个过程，更是一个终点啊。请读这个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节，那最后这四节呢，你看到首尾呼应，也看到一个终点的。我读第八到第九节，你看看这里有没有刚才已经读过的字眼吗？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，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。那这里很明显的这个认识是跟刚才第三节一样的，都是在这个人生的认识主耶稣的福音，认识神这个事情呢是一生的。如果充充足足的有以上所说的，那我们就结果子了。第九节，人若没有这几样啊，就是眼瞎，只看见近处的，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。那这里的讲法跟前面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呢是呼应的。那当我们读第四节的时候呢，就读到这个向高处行的目的啊，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为什么？ 向着什么做啊？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个就是向高处行的目的嘛。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离开了世界上的败坏，我们的情欲啊、淫友啊，这些我们脱离呢。那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罪了吗？这个是脱离世界的开始嘛。所以到了第九节呢，如果你不继续加上的美德的话，那就等于看不清楚你的目的啊，不是眼瞎，就是看不清楚，忘记了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，就是你已经走了一条脱离世界的路。你明明都已经相信的神了，你为什么又回到以前这个犯罪的一个习惯里面去呢？啊，或者是情欲泛滥的一种生活里面去呢？你忘记了吗？你已经脱离了，你已经走新的向高处行的路了吗？所以第十节，弟兄们，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那弟兄姐妹，失脚啊，就是跌倒啊。那如果行平路，我们不那么容易跌倒的。但是如果向高处行呢，到处都需要我们殷勤去追求。那第十节这里呢，其实是回应的起初所说的恩召，神恩典呼召我们，拣选了我们，那你就坚定下去，不要跌倒，不要原地踏步啊，要向高处行，这样有了信，有了爱，还有一个终末的盼望。第十一节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弟兄姐妹，无论你今天追求的是什么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终结那一刻呢，什么都化为乌有了。唯有这个神的性情，唯有这个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呢，在那个时刻仍然为你丰丰富富的预备。而丰丰富富这个字本来就是刚才的加上那一个字，我们为神加油，神也就为我们加油，把大门敞开迎接我们，这个是我们的永恒的福气，永恒的盼望。我今天就讲这儿，愿神为我们加力走这条向高处行的路。再见。